一章，题目是基督被卖受苦的预言。基督被卖受苦的预言，这一章开头讲到神的审判领导以色列，什么原因？就是因为他们弃绝了弥赛亚的一个结果。后面讲到好牧人，就是预言基督怎样被弃，最后也可以预表那一个敌基督要来的，所以他们一定遭祸，一定遭祸。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一节到三节，一节到三节就审判领导以色列，这都是预言，也是讲到以色列要遭祸。以色列为什么遭祸？以色列为什么要遭到审判？审判领导以色列，那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弃绝了那一位要拯救他们的弥赛亚，弃绝了救他们的主，所以他们遭到就是这样的祸。当然这就是预言基督为我们受死复活升天以后，整个的耶路撒冷，整个的犹太人就遭到了毁灭。所以这些当然也可以代表历史历代以色列是多次遭到仇敌的进攻被毁灭。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段，就是一节到三节，黎巴嫩呢，开开你的门，让火烧灭你的香柏树。黎巴嫩常常就是象征的以色列，开开你的门，火就代表神的审判。这个火神怎么审判以色列？借着列国，思维的列国，神兴起的仇敌要什么呀？要攻击这个以色列。所以说黎巴嫩呢，开开你的门，是吧？所以黎巴嫩就是神的儿女，心门不关紧，向世界敞开，向偶像敞开，向外邦敞开。所以他们的罪一向都是拜偶像，还有投靠外邦，拜偶像行邪淫又投靠外邦，所以他们没有关门。所以你不关门，你效法外邦，有一天神说把你的门整个敞开。这个敞开的意思就是仇敌进来，仇敌进来，任仇敌进来，任仇敌来进攻，任仇敌来蹂躏践踏神自己的子民。所以黎巴嫩呢，开开你的门，让火烧灭你的香柏树。香柏树底下又是松树，这些都是渐渐的材料。这个首先来说，香柏树是最高大，松树是最坚固，经得起这个风霜雨雪，这都是非常好的宝贵的材料。怎么样呢？有一天都要被烧被毁。所以首先代表领袖，所以以色列这是个领袖们，他们得罪神，他们不做好榜样，他们不遵守主的命令。所以任你是个香柏树，你是黎巴嫩山上的最好最美的香柏树，有一天也被烧，要被烧毁。松树啊应当哀号，因为香柏树倾倒，松树比较矮，香柏树比较高，是吧？那高大的都被烧了，所以你松树你也在哀号，你也要受警戒，你也要遭到同样的命运，也要哀号，因为香柏树倾倒。加美的树毁坏，巴山橡树，这些都是最有名的树了，最高大的树有一天都要倾倒了，都要哀号啊，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就是整个的地方呢，整个的那个肥美的地方，那个最茂盛的地方，最繁荣的地方，有一天都要毁了，都要毁了。这就是神的审判，先知预言。为什么？因为火进来了，神的审判领导仇敌进来了，本来是这样的茂盛繁荣，有一天呢整个的就是荒凉。下面讲到草场也同样的被毁坏，听啊，有牧人哀号的声音，不但是这些的树要哀号，连牧人都要哀号，牧养群羊啊，牧人也是指着这些个牧者们，以色列的领袖们，有一天哀号，因为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羊群都没有草吃了，荣华的草场，这也代表以色列的繁荣。以为是以色列是畜牧的，是牧养羊的，牧养羊群的，结果草场都坏了，那你还怎么牧养羊群？那没方法牧养，也是指着转眼之间你就荒凉，你就变成荒废，你的繁荣，你的茂盛，你的荣华的草场，那最好的，你最可夸耀的，结果都毁坏了。下面最后一句呢，说有少壮狮子报晓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丛林荒废，野兽不能栖身，所以甚至连少壮的狮子都在报晓，都在报晓，都在悲哀，都在无可奈何。虽然只有三节圣经就形容荒废、荒凉、毁坏、倾倒，你看这些词儿就告诉我们都要倾倒，转眼之间。所以神真是要打倒一切自高自傲的，高傲的人一定要被毁掉， 以为很站立得住的、强盛的、得意的，也要被毁掉；你所夸耀也要被毁掉。什么原因呢？那在这张圣经主要就给我们看，因为气绝他们的主，所以就要这样。所以以西结书十七章二十四节，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十七章二十四节。所以圣经呢，常常把树就代表什么呢？代表领袖，代表神所兴起的领袖、君王、领袖。因为以西结书第十七章呢，就是讲到这些个君王、王室有一天都要被掳。所以二十四章就是一个教训，二十四节，这是最后一节，也是这个十七章的一个总结。你一般的树上烧上的这个顶好的嫩尖，你都要被拔出来，你都要被神毁掉。什么原因啊？那就是高傲，高傲，不听神的话，狂妄悖逆。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一节圣经。田野的树木都必知道我耶和华是高树矮小，矮树高大，青树枯干，枯树发旺，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行了。那这节圣经就是给我们的教训，是吧？你高树神让你矮小，你矮树到高大，是吧？所以主耶稣要告诉自高的必将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你青树你发旺啊，结果是结果青树给你枯干，枯树呢到发旺。所以我们看自己无有，我们谦卑痛悔，主的让我们在他的面前蒙恩。如果你这样骄傲，像香柏树一样，像松树一样啊，都有可夸，橡树也有可夸啊。那这个草场是这么荣华，但一天都毁坏了，都倾倒了，都被砍下来了。所以只有悲哀啊，只有悲哀。所以下面我们再接着看四节到六节，四节到六节。就讲到被交给愚昧人，就是这些个将宰的羊啊，在愚昧人手里多么痛苦。那么一方面也看到神让先知撒迦利亚做预表，叫他来牧养将宰的羊啊，就是说神的百姓你被仇敌蹂躏，结果呢就成了将宰的羊，成了将宰的羊，被交给愚昧的牧人，交给愚昧的牧人。四节到六节，一会儿我们的神如此说，你撒迦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羊群啊，将宰的群羊，神吩咐撒迦利亚的牧养。那什么原因呢？就是没有人牧养，没有牧人。那这些牧人都成了什么样子呢？第五节就讲到了，买他们的卖他们的，都是为了取利。什么人买他们，什么人卖他们？那就以色列王国被掳啊，被什么？就好像失去了自由，失去了主权，被买被卖，当作商品，没有自由，买他们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啊、你们是罪有应得，我们买你们也是应该的，我宰了你们也是应该的。卖他们的呢，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我成了富足，要把他卖了也是为了取利、啊、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这都是这是愚昧牧人、啊、神把他们交给仇敌。所以可见的神的群羊是多么可怜，但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们罪恶的缘故，确实是咎由自取，你犯罪你离去了神，所以就要被掳。所以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我将这地交给个人的邻舍。所以主后七十年呢，耶路撒冷被毁，那整个的犹太人都被交出去，交给外邦，所以掳掠的、杀掉的、把他们卖掉的，以后就抛散在各国。我将这名交给个人的邻舍，就是外邦人、外邦帝国四围的邻舍、外邦国家和他们的王的手中。真的，罗马帝国的王的太子都来了，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名脱离他们的手。所以神的百姓落到这样可怜的地步，被交在愚昧牧人手里，牧人也不牧养，就神把他们交出去。这被交被卖，这也是因为什么？他们得罪神，离弃了救他们的主，所以就是这样可怜啊，被卖被交。而呢第四节呢讲到神对撒迦利亚说，你要牧养这将宰的羊，可见的没有人牧养。其实撒迦利亚、啊、是公元前的人，公元前的先知，这个先知是一个预言了。实际这个撒迦利亚就是代表主，以后主真正是好牧人，是吧？主是好牧人。第七节，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羊，那下次撒迦利亚亲自做预兆，于是他就因为神叫他牧养了，他就牧养了。然后这些羊多么可怜，没有牧人，被卖被买啊，被宰被苦害，所以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羊啊，可能有的还残幸存，还很残缺在那里、嗯、还能够活着， 成为一个江宰的羊。所以现在很多群羊啊到处漂流，以西结书三十四章也讲了，我的羊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到处漂流，是吧？在山上是各个高岗上，没有人找，这么困苦，这么可怜，是江宰的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谁来牧羊？撒迦利亚来牧羊。也讲到他牧羊的时候，主要的是什么啊？拿两根杖。我们知道牧人呢、啊、常常是拿两根杖，所以诗篇二十三篇说，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就是一长一短两根杖。他两根杖是有用的，一根杖是引路的，一根杖是赶这个羊的，所以两根杖。那这两根杖呢，它是有意义的啊，两根杖是代表两个意思，也有名字啊。一根杖称为荣美，一根杖称为连锁啊，这是两根杖。那这两根杖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先知用这两根杖来牧养神的群羊，就是说我们的主就是好牧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神用什么来牧养他的群羊？主要的是这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成为荣美的杖，荣美的意思就是恩宠，恩宠的意思。神看他的羊，神啊是这么爱他的群羊，所以神是我们的牧者，我们并不缺乏，我们在他面前是蒙恩宠的。所以这一个意思就是说，是羊群跟牧人的关系，表示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要在他面前真的成为啊他的羊，是他所认识的羊，羊听牧人的声音，我们在他面前也蒙恩宠，因为主为我们舍命了、啊、所以这个蒙恩宠，这个恩宠的意思就是在神面前蒙恩，在神面前蒙宠、啊、是指着羊跟神的关系，跟牧人的关系。另一根呢称为连锁，这是羊与羊的关系，神的百姓和神的百姓的关系，教会与教会的关系，所以这两根杖。所以我想想啊，今天我这么思想一下，这两根杖实际就是十字架的意义，最宝贵的意义就是十字架。因为十字架因着主为我们舍命，所以叫我们与神和好，叫我们彼此和好。以弗所书第二章，是不是他在十字架废了冤仇，灭了冤仇，是使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什么样，这个拦阻，这个障碍也都除掉了，使我们彼此之间和好。所以犹太人外邦人在基督里合而为一，在基督里成为教会，在基督里同为应许，同盟应许，同为后嗣，是不是啊？同为一体，三个同啊，以弗所书啊第三章第六节，这都是因为这两根杖，这两根杖，一根杖是我们跟主和好，让我们在他面前蒙恩宠；一根杖是连锁的杖，是我们应该彼此和好。所以这也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老约翰神给他的这个话语，是吧？我们在光中与神相交，我们就彼此相交。你跟主都没有连上，你跟主不蒙恩宠，彼此也连不好，那么要么就是肉体联合，要么就是世俗上的联合，是吧？真正的连锁是在灵里合一，在圣灵里，在真理里，是吧？在主的真道上，在主的爱里的连锁，所以这样来牧养群羊。所以这两根杖是撒迦利亚嘛，实际就是一表主啊，只有主他才能够用这两根杖来牧养他的群羊。底下第八节，一月之内我除灭三门的三个牧人，恶牧人一定要除灭，没有用，这些个牧人他们只能害神的百姓，所以一月之内就是很短的时间内神要除灭，是君王，是祭司，你是先知，这些个到后来都是败坏犯罪，都是带头犯罪，都是成了以色列的绊脚石，他们都是强解律法，是不是？他们都是为了贿赂而怎么样而说预言，他们都是这样的得罪神，连君王带祭司在手里，所以神说我把三个牧人都除掉，三种职分，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你憎嫌神，神也厌烦你；厌弃神，神也厌弃你。像扫罗就是这样，最后西底家，最后犹大家，一个个王哪个好啊？是吧？由约雅敬到约雅敬到西底家，所以一代一代的结果都被掳。所以神说我也厌烦他，因为他们的心憎嫌我，所以我的心也厌烦他们。底下我就说我不要你，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吧，这就是被掳啊。神的百姓，神曾经弃绝，那神弃绝百姓，所以这一章圣经有时候讲的好像很矛盾，一面看到神不要，神说我不怜恤，我把他们交出去，我弃绝，一面又神又是这样牧养，那就是说神暂时神离弃他们，好像好比我们一样，好比浪子一样，神暂时离弃，神又要永远的得到。以色列本身就是一个浪子，我们看到经过长期的被掳，所以这个时间就是讲到从神的祭血神的公义来讲，神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吧， 要伤亡的由他伤亡，医生的由他们彼此相识，彼此参战，相友相尊。所以这就是讲的不好的方面，一定被掳。所以不经过被掳，不可能归回，没有办法成为真正的主的羊群。所以神的儿女以色列是如此，今天教会也是这样，说要死的由他死吧，伤亡的让他伤亡，余剩的也都不好，你看看彼此相识。所以我刚才问这个段落，就从七节到十四节，整个这一段就是好牧人被弃，先知呢是做预表，好牧人被弃。所以接下来就看到第十节以后这一段，就看见好牧人怎么被弃，主是好牧人，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自己也讲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所以这里呢，这里在旧约就已经提到了，在新约里主义自己又是提，所以先知的预言，所以我们觉得非常非常宝贝。在哪里？在公元前几百年前，先知在圣灵里，在灵里就看见了，果然到了说主耶稣就被卖，而且就是被卖32银子，这三十块钱实际就是30色克的银子，30色克勒，是不是？主就是这样被卖被弃啊，后面他真的是丢给摇户，摇户的钱买了一块田，所以句句都应验，是吧？主是好牧人，主说我来了是叫羊得生命，主为什么被卖，为什么被弃，为了叫羊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啊，所以这些预言都会应验的，都必定应验的。所以废掉了那三个牧人，主就代替了这三个牧人，主是君王，主是祭司，主是先知，主就代替了那三个牧人，主是真正的好牧人。主来到世上是先知受苦啊，先知受苦传道，主现在升入高天，坐在至大者的右边，做什么？做祭司。将来主还要再来做什么？做君王。所以这三个职分都是主耶稣，都是由他来代替。只有主是好牧人，只有主是好牧人。所以第十节，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十节这一段折断荣美的杖，十四节又折断连锁的杖。这两个杖既然是啊，是主代表好牧人和群羊的关系，是不是？这个撒加利亚拿起两个杖，为什么又折断呢？这就是预言呢，就证明就是预言到以色列的光景和神的关系啊，因为他们弃绝了救他们的主，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是荣美的杖就折断了。所以先知就把这个杖折断，就表示这个事情要发生。所以先知做什么？所以这个具体的行动就是做预表，做预表也叫做预兆。所以第十节说，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这么荣美的杖多美啊，我们是蒙恩宠的，但是怎么样？因为你不要主，这个杖就是折断了，就折断了，不再蒙恩宠，所以结果就被掳，是吧？所以我们是蒙恩宠，但是你离弃了主，你不要主，你悖逆不听神的话，那还蒙什么恩宠啊？你就没有恩宠了嘛，你正好就被你折断，表明什么？表明我废去10000所立的约。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和选民的关系破裂，结果神就把他们交给万民，交给外邦，万民就代表外邦。所立的约就说明神曾经是禁止外邦，你不可以害我的百姓，就是一个约的意思。那约，这个约就是你不可以害神的百姓啊，神跟外邦的约。但是现在呢，神都废弃了这个约，那这个意思不就是神要亲自把选民交在外邦的手里，让外邦来管教责罚，任凭外邦来管教他们，是啊。所以是因为什么？那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主，所以当日我就废弃了这个约，就废弃了，当日这个杖就折断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那这节圣经最要紧的就神的话句句都要应验，神的话是不可轻慢的，神的话是实实在是真实的。所以今天我们读到这里也会看到，让我们保持啊，让主用他这两根杖天天牧养他的教会，也牧养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蒙恩宠，让我们彼此之间也能够连锁真正的合一。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什么？这教会是合一的，在基督里成为一。所以这个话他们就知道了，所说的是谁的话？不是人的话，不是先知的话，乃是谁的话？耶和华的话，是耶和华的话。所以让人更加敬畏他。底下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那神不是让先知牧养群羊吗？牧羊你不得有工价吗？所以这里就好比他比作就是我在跟他要工价，你们以为美你就给我，不然的话就罢了。后来他们就给了他了。其实这个是谁呀？这不就是耶稣？ 宗吗？主啊，舍了命换来的是犹大得到30块钱，其实最后他也没得到，那就是说把主卖了，把这一位啊拯救人类的主竟然就值30块钱，就值这么30个零子卖掉，就等于把主当做30块钱的工匠，30块钱。那在旧约里告诉我们，三十四颗的银子是什么意思？是一个奴仆的价格。我们看一下出埃及21:32，出埃及记21:32，那里讲到赔补偿还的时候，就讲到杀人之力，如果牛啊触犯了这一个奴仆的话，你该怎么样赔补，怎么样的赔偿？32，牛若触了奴仆或是婢女，那你牛主人有责任，是不是？你不能随便把人处了，他哪怕他不是一般的人，他是奴仆是婢女，你也要赔偿，所以要将30银子30色克勒给他们的主人。21:32，牛若处了奴仆或是婢女，必将银子30克勒给他主人。为什么呢？因为主人是用这样的钱这样的价值买的这个奴仆和婢女，是用钱买来的，那你随便把人上了给他弄死了，或者那是不行的，也要用石头打死那个牛，因为你随便的伤害这个做主人的有责任。那从这一点就让我们看到奴仆的价值是多少，30色克勒银子。所以主耶稣是人类救主，上帝的儿子，未来的君王，竟然让人看到就好比一个奴仆的价格一样。对呀，腓立比书2章告诉我们的，主耶稣甘心为我们为奴，他本有神的形象，他不以神同等为抢夺，反倒虚己，取了什么？取了奴仆的形象。是吧？主本为神的儿子，至高至上，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他甘心为我们被卖。是卖主的人是有祸了，但主是甘心乐意。是吧？主有权交给，把自己交出去，也有权夺回来，所以他是甘心乐意的。所以于是他们就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匠。作为这个工匠，所以这就是这个犹大啊卖主。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的美好的价值，这个美好是一种讽刺，美好的价值啊，就是说30色克勒银子也是在当时来讲也是很值钱的了，是很值钱的30色克勒银子，就丢给谁了？丢给了摇户。为什么丢给摇户？那就是马太福音啊，我们看一下27章，为什么扔给摇户了呢？这个钱不是犹大，犹大是个贼呀、啊！约翰福音第12章告诉我们，犹大是个贼，常取其中所存的，那真是小偷小摸一点点。这次一下子得到了30两银子，对犹大来说是不得了的钱呐、啊！但是他不敢要，他不敢要，为什么不敢要？我们看一下27章的从第三节开始。这时候卖耶稣的犹大看见耶稣已经定了罪，耶稣还没有死呢，他就后悔了，后悔没有懊悔，就后悔把那30块钱拿回来给祭司长和长老。其实卖耶稣这个罪恶的勾当，这个祭司长和长老也有罪，也有份呐、啊，在罪上也有份、啊、所以他也不敢。犹大怎么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所以从犹大的口里证明耶稣没有罪。我们知道有几个方面呢，以前我们读马太福音提到大概有7个方面证明耶稣没有罪，其中有一条是谁的口里？犹大的口里证明，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主耶稣根本没有罪被卖，没有罪被钉死，是无辜人的血，我有罪了，承认有罪，却是没有来到神的面前痛悔，只不过是懊悔，后悔，后悔不等于懊悔啊，后悔那就是他受到良心的责备。他们说，那与我们什么相干呢？你自己承担吧。犹大就把那银钱丢在店里，出去吊死了，是不是？这就自取灭亡。所以耶稣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倒好，卖人子的有祸了。底下祭司长拾起银钱呢，也不敢要，也不敢要，怎么样呢？说这是血价，不可放在库里。他们商议，就用那银钱买了摇户的1块钱，为要埋葬外乡人。所以那块钱直到今日还叫做血钱，是什么？是摇户的1块钱。这里说丢给摇户，所以你看看巧不巧？这不是巧啊，这是预言的应验，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实际是先知撒迦利亚所说的。他们用了30块钱，就是被固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中所固定的，买了摇户的1块钱，这 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所以我们真是看见主的话句句应验。那这一段就告诉我们怎么样做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啊，所以他才是我们的牧者，主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我们一生一世要跟着主走，因为他为我们舍命的爱。但是我们呢，我们也要做好牧人，所以也要舍己，也要爱与群羊，所以这一段就讲到主真是为我们舍己。所以一面又看到这两个杖都折断，一面又看到主为我们舍命，说明折断还是暂时的，有一天呢神还要拯救他们，还要被掳归回。所以十四节我又折断了成为连锁的那根杖，所以两根杖都折断。第一根杖是荣美的杖，因为弃绝主，所以你跟主的关系断绝，被神弃绝，你弃绝主，主说我也弃绝你，所以你不再蒙恩宠，神把你交出去。那因为他们这样的犯罪得罪神，最后连锁的杖也折断。连锁的杖折断这里很清楚，就是说表明我废弃犹大和以色列弟兄的情谊，所以整个的废弃，所以就是民族分裂，整个以色列的民族分裂。所以到后来到罗马帝国时代，他们没有办法抵御这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当时的那个政权那个势力，也是因为他们民族分裂。甚至在耶稣的时代很明显嘛，这个南北方面的人都不来往，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来往不来往啊？不来往，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就证明了，是不是？所以耶稣跟撒玛利亚夫人说话，撒玛利亚说的好奇怪啊，你是个犹太人，犹太人的先生，你怎么跟我说话呀？说明他们根本不来往。这就因为什么？连锁的杖折断，折断，你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你，折断了。所以我们跟主连不好，我们彼此一定连不好，是不是？我们跟主连得好，我们彼此就连得好，这叫十字架，十字架的爱，所以要得着我们。所以到了以西结书，到以西结书三十七章。就告诉我们这两根杖不是说折断了吗？到三十七章我们看一下先知的预言，要连为一根，两根木头啊，两根木杖要连为一根。你说好稀奇吧？以西结是比这一个撒加利亚先知还要早，在公元前还要早，是吧？他的预言就是三十七章的第十五节。那这个预言是什么意思？就是两个国不再成为两个国，成为一个国了。所以现在的以色列几个国啊？一个，没有说叫北国叫南国，没有了。所以先知的预言都要应验，那就是说这个连锁的杖、荣美的杖重新合而为一。那这里的意思就是两根杖就是南北国分裂，有一天就合起来了。不但是两根杖合一，与主联合，彼此联合。那这段我就不念了，我就大概指出这个意思。二十二节就提到了，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几个王啊？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成为二国，绝不再分裂成二国。那这个很清楚啊，这一段从十五节一直到二十二节就讲了这一段的预言。所以折断是暂时的，联合是长久的，被掳也是暂时的，被主离弃也是暂时的，为要永远的得着我们，好像那个浪子一样，浪子离开了富家，在之中永远的回到富家里面来，所以表明神的爱。所以这一段多么惨呐！这一个人类的救主竟然被钉在十字架，被卖30块钱。但是如果没有主这样甘心为我们被卖，我们怎么能成为他的羊？我们到现在也不能成为他的羊，我们怎么进羊的门？我们怎么成为他的群羊？我们今天怎么蒙恩得救？所以只有主被卖才真正的成功了那个荣美的杖和连锁的杖啊！这是因为前面都是预表嘛，只有耶稣为我们被卖，在十字架上成功了。这个藤鸟是什么意思？这个藤鸟就是使我们与主联合，让我们蒙恩宠，使我们彼此联合，使教会合一，使教会合一。这个合一就是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一。这真是一个奥秘。所以底下我们看十五节到十七节最后一小段，一牧遭祸，愚昧的牧人最后要遭祸，这也是预言。所有愚昧牧人包括假先知受的权势，外邦帝国和敌基督的势力，历史历代将来都要遭祸的，因为甚至神的公义的惩罚和审判。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那就说一定要遭到毁灭，愚昧牧人。所以十五节说他是愚昧牧人，十六节说他是一个牧人， 这一个牧人也就是这个神要，而且是神兴起来的，神兴起来，敌基督啊也是神兴起来的，是吧？这个主权还在神手里面，他不看不上忙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所以什么说一牧的牧人专门肥己利己，以金钱为得利的门路，甚至撕裂他的蹄子，底下也叫无用的牧人。所以给他几个名字，就是告诉我们这样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所以别看现在假先知他们聚会这么兴旺，有祸了，他没有真正的寻找医治牧养看顾，根本不是爱情养，是爱自己。肥壮的他都吃了，吃肥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所以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底下刀必临到他的膀臂，这个刀就是最后的审判，要临到那个低基督的势力，低基督的国整个都要垮台，整个的北要破败，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膀臂右眼在这里特别提到，结果膀臂就全然枯干，一个人膀臂枯干，这个人等于残废了，是不是？右眼那等于瞎了，是不是？膀臂代表敌神的国权，他的国权有一天要衰败，膀臂是代表能力嘛，你没有能力了，你衰败。右眼代表计谋和他的智慧，他的计谋也要破败，他的智慧也都要什么，都要变成愚拙。所以第一什么，昏暗失明，看不见，什么都看不见，昏暗失明。所以这就是神的公义一个结果。所以这张圣经两种牧人，今天有多少群羊跟错了，都跟着假牧人、假先知、愚昧牧人啊，无用的牧人就跟着他们走，是多么可怜。所以求主兴起好牧人来，这是一张我